的几个星期跟大家一同朝着这个教会的主题去思想，从路德记给我们的启发，学习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使世界得到祝福的一个人。路德记只有四章的圣经，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迹，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属灵的伟人。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说，他说路德记是一个小故事，是旧约主流中的一个支流，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独立无关重要的一个小故事，只是用来陪衬和装饰。相反的，这个小故事与大的故事平衡发展，而且成了这个大的救赎的故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讲得真好。上帝可以呼召以色列人，他的子民百姓出埃及，使红海分开，日见云柱，夜见火柱，在旷野那样，哇，神奇奇事，带领以色列人，也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走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然后进到迦南地，这样惊天动地的神迹，上帝彰显他的作为。上帝同时也可以在一些小人物他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甚至在人生的不幸、家庭婚姻的问题、风俗习惯的挑战、生儿养女的问题的小事情上彰显他的同在。拿俄米和路德最终开始的时候是苦的，但是最终他们得到祝福，而且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马拉，从马拉开始这样的一种的生命。马拉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路德记的一个背景。路德记的第一句话，当世事秉正的时候，我们中文有二四六八个字，希伯来原文只有四个字，短短的四个字却道尽了很多的不幸和心酸。当世事秉正的时候，这一句四个字就把路德记所发生的事情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的处境的当中。那到底世事秉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简单的说，是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后来约书亚他们那一代的领袖一个一个去世之后，一直到新的国度以色列第一个王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如果你上主日学你读圣经就记得了，高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所以中间这一段时间，圣经上说是世事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空里面，圣经叫做世事的时候。之所以叫做世事，英文叫做 judges、啊、judges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官、啊、判决的人、啊，神就在这样的处境的当中常常兴起一些他所拣选的士师，判断是非，指出罪恶的神的仆人，然后就把这些的人，以色列人带回到神的路上，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士师是这样的一些的人。但是世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是心酸又是不幸的时间呢？ 因为圣经到处告诉我们说，在士师记好像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这是周边的那些敌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国度，所以都是好像被人欺负的一群的以色列人。但是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但是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然随从叩拜别的神，行了邪淫，连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然后士师记第二章继续的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了士师，就与那些士师同在使用他们，士师在世一切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了仇敌的手。后来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的神，总不断绝。那一种的恶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的混乱的时期的当中，神兴起士师，一个士师去世之后又回固态福门，他们又回到以前的老路，然后他们就敬拜别的神，然后其他外面的敌人呢来抢夺他们，他们过的一个生活很惨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还记得一些比较我们相熟的一些士师，好像基甸啊、参孙啊，还有一个女的叫做底波拉，好厉害的哈！所以我们姐妹不要伤心哈，还有一个女的士师哈。到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总结了这个时间里面的情况。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这个就是路德记的处境，历史的背景。当然，我们看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只有在这样一个政治、军事、宗教都混乱不安的时代的当中，路德基开始记载了一个住在伯利恒生活的家庭，男的一家之主，名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尔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纪连，这一个家本来住在伯利恒生活很好的，但是圣经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什么遭遇饥荒，所以伯利恒也有饥荒啊。伯利恒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 不会陌生，因为每年圣诞节我们读耶稣诞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伯利恒这个地方啊。伯利恒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伯利恒这个地方原文的意思是粮食之地， A place of bread， 是有的吃的地方。伯利恒就是一个有的吃的地方，所以路德记的作者说是伯利恒，但是整个犹太国他们有饥荒，这里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有粮食的地方，但是现在遭遇饥荒。这个是作者文华上一个巧妙的讽刺的一个手法。你看啊，这一家以为是平平安安的住在有的吃的地方，但是人生变幻无常，就是这样的，以为可以平平安安有的吃的时候，突然间饥荒临到他们了。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以利米勒就带着妻子两个儿子离乡别井，往摩押地去了。没得吃嘛，就要想办法了， 就离开自己的地方。摩押是什么地方？摩押是什么名字？摩押原本是一个人的名字。人的名字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创世纪十九章，那里记载罗德跟女儿乱伦之后所生的儿子，他的后代就称为摩押人，这个是圣经记载的很清楚。所以后来的人就叫做摩押的人，他们住的地方就叫做摩押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东面的地方很特别，因为它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而且是比较有雨水滋润的地方，土地比较肥的。所以以利米勒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我现在在伯利恒本来以为有的吃，现在没得吃了，要找地方有的吃。而且摩押离开伯利恒大概是50里，所以不远，就跑到那边去了，搬从河西约旦河的西搬回到约旦河东。他们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们要去怎么寄居？这个是第一节最后。但是到第二节的时候，圣经我们发现他的记载有一点改变了。他不单只是寄居在那边，他们是怎么样住在那里？可能我们中文不太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但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在英文，如果我们年轻人读英文圣经，你都会看见一个很大的分别。寄居是什么？是去那边住一会儿。住在哪里是什么？是常住在那边。这是人算不如什么天算。以为有的吃的伯利恒没得吃，老祖宗从河东千山万水辛辛苦苦的过了约旦河，来到河西牛奶与蜜之地，上帝特别拣选以色列人住的地方，那他们一家就住在这边了。伯利恒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但是没得吃，没办法，好了，暂时吧，暂时跑到河东那个摩押地区，那边比较近啊，50里路，很快就来回了，在那边待会我们这边开始有粮食了，我们马上就回来了。没想到一过去就回不了头了。为什么？因为圣经继续记载以利米勒怎么样跑到那边，然后客死异乡啊，对不对？他是死在摩押地了。虽然他们是这样跑到那边，没想到爸爸跟这个做丈夫的就去世了，这个是不幸啊。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你可以想象这一家的人心都碎了，因为你知道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吗？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爸爸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是 God is King，上帝是王。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他们早上叫爸爸的名字以利米勒 God is King， 上帝是王啊，早饭预备好了没有？然后到下午还没得吃，上帝是王啊，下午有得吃吗？还没有啊。啊，我们跑到摩押地，好，上帝是王，你带我们去摩押地，我们就去了。然后最后怎么样？有一天一个报告出来了，上帝是王死了。你知道这个路德记的文字的记载是有这种巧妙的技巧在里面，以利米勒死了，就是上帝是王死了。所以这样就反映一种这几个的人他们伤心啊，心碎啊。 拿俄米不相信命运，虽然丈夫死了，她还是要为这个家传宗接代，所以就算当地摩押地没有她自己同族的人，她就为两个儿子找了两个摩押女子回来，嫁到这个门里面，以为是什么？哎，两个儿子讨了两个老婆，就会怎么样？讨了老婆就生孩子了嘛，对不对？啊，这能够把家继续延续下去。没想到，圣经说什么？两个儿子也是死了。就剩下最后三个女人，本来一家四口三个男丁，却一个一个的去世，讨了两个媳妇，但是都没有孩子呢。以后这个故事记载到这里的时候，到第五节，你可以想象一个悲惨的家。在古代的时间，家没有男人，只有三个寡妇，在社会上，在经济上，甚至在宗教上，都是可悲没有希望的。甚至可能啊，拿俄米给一个维新回伯利恒啊，啊，我们正惨了，有人就可能给他一个维新啊。我都劝你不要跑到摩押地了，上帝惩罚你啊，你知道吗？在人可能微信不说，讲话不讲，心里面都要想啊，这个是天什么天险啊，是不是这样说啊？天惩罚他们这一个家，所以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到现在一个孩子一个都没有，所以怪不得到第一章最后的时候，马拉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真的回去了，回伯利恒了，回老家了，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回去了。他的亲人朋友看见，哎，你不就是拿俄米吗？十多年前你跑到那个摩押地去了，现在你回来了。拿俄米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了，拿俄米是甜的意思，对不对？那现在他换成一个人叫做什么？他拿俄米说，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每逢叫他拿俄米的时候，就提醒他是个甜的人嘛。他说，我不要再叫我甜了，要叫我苦了。马拉是什么意思？苦，真的苦啊。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故事，真是苦苦苦啊。如果你的人生一直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我恭喜你。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事什么十常八九，甚至有时候不幸的事是接二连三，一个一个一个的冲到你面前来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这样埋怨呐、啊，哎呀，他说上个月我开车一下子不小心给警察抓了，开了罚单，心疼啊，150块。哇，加币啊，不是人民币哦，在这里啊。哎呀，真惨啊，没想到过两天车子给人撞了，偷头了，整个车坏掉了，修不好了。撞了之后，那个星期上班到公司里面去，公司老板说要炒我鱿鱼了， lay off， 不是炒鱿鱼了， lay off， 公司要倒闭了，没工作了。然后过了两星期去看医生，医生说，哎，你有个很严重的病啊。哇，车子罚单被撞坏，然后上班辞退，然后看医生又大病一场啊。这个广东人说，我真是 黑呀、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讲法？他说，哎呀，我真是黑呀、啊，啊，很黑呀、啊，最近为什么这么黑呀、啊？到处都是黑的啊，接二连三，好像乌云密布那样。信耶稣的人有时候也不例外，我们没有特权不经历人生的不幸。但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是因为我们可以像拿俄米和路德那样表现出生命的坚韧毅力，不向命运低头，也不向不幸苦难认输。更加重要的是，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不幸的遭遇的当中，接二连三一个一个死去，连巴巴、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上帝是王，都死去的时候，他们没有绝望。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他们仍然相信上帝的救赎和恩典，没有离开。你说怎么可以仍然有盼望呢？第六节开始我们就看见那个仍然可以在不幸苦难当中有盼望的地方，就从第六节开始说，他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归回啊，他听见有粮食了，于是乎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里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的22节的里面，一共17节的经文，忽然间多了这个动词，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在这17节的当中一共出现了12次，差不多一节没多少就讲归回了，回去了，回家了，回头了，回来了，一共17节的经文里面有12次讲到这个动词。我们和合版的传统的翻译里面，你找可以找到11次，因为有一个地方和合版的圣经没有把这个回这个字翻译进去，但是原文里面希伯来文是有12次提到归回。那个盼望从哪里来，那个转捩点在哪里，就在这个归回回去的行动当中。摩押地是他们离开了神祝福的一种想法，一种这样的表达。他们离开了神，到了摩押，接二连三的不幸出现，到一个地步他们想起了要回头，回到河西，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块地，从外邦的摩押地，不是自己的地方，回到上帝的地，从外邦的民摩押回到上帝的以色列的百姓的民当中，从上帝是王以利米勒已经死了，但是回到上帝仍然是王仍然活着的一个状态的当中，这个是归回。拿俄米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这里有一个对话很特别，拿俄米也告诉他两个媳妇俄尔巴跟路德，告诉他们说，你们也可以回，回什么？你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自己的娘家吧，不要跟着我， 我现在要回到我以色列地，你们不都不是以色列人，你们可以选择回到娘家。那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对话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拿俄米的品格也很特别，自己受苦也不希望带着两个媳妇一起受苦，你知道吗？他说你回去吧。俄尔巴真的回去了，那里面讲到他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神那边。唯有路德怎么样？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你去到哪里我去到哪里，你死在哪里我死在哪里。你看见这个路德，下一次我们要讲这个路德。你说这样很特别吗？拿俄米这样的做法特别吗？特别的。我认识不知道多少的人，他自己的人生很苦，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希望他身边的人享福啊。自己的生命很苦，就一直把自己的苦传给身边的人。我遇见很多这样的人，拿俄米不是这样的人。我苦，我没有盼望，你两个女儿还年轻，回到自己的家再嫁人吧，你还可以有希望，我是没有希望。但是无论如何，路德是跟着拿俄米回家了。这个动词代表着机会，也代表着在一切苦难的当中，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逃避苦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苦难中回归回家，回到上帝的怀中。另外我们也看见一个很特别的词，一个名词，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姑且这样说是人的名字吧。当你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对不对？所以读路德记旧约圣经很困难，有的时候哎呀，看见那么多的什么以利米勒，又拿俄米啊，两个儿子，一个马伦，又基连，又俄尔巴，又路德，又摩亚以法他，哇，一大堆的名字。但是你有没有留意，路德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都有一个名字没出现过，是哪一个字？耶和华，上帝，在前面的五节从来没有出现，直到第六节开始出现了。所以他们归回是归回，他们重新的承认有这位耶和华的神。当一个人愿意归回到神的面前来，而且不单止在第六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有七次提到耶和华，亚伟，我是主，而且还有两次提到全能者，所以一共有九次提到这位上帝。你要记得犹太人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他不会随便把耶和华的名字，全能者的这个名字名称写在里面。作者路德记的作者这样写是有他的动机，叫人知道我们现在要回归到哪里，回归到耶和华的面前。无论你的境况是怎么样，无论你遭遇的不幸是怎么样，耶和华仍然存在，耶和华仍然活着。诗篇16篇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结束了。最后有一个事情在这里讲，很特别的。去年在中国有一个叫罗尔的微信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中国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都有很大的关注和回响。这个罗尔的人呢，本来要回老家探望有病的老父，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罗尔这个文章啊，但是出发之前发现自己的5岁的女儿患了白血病，血癌， 所以在9月13号在自己的微信上发表了，他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为什么那个文章那么引起回响呢？因为他里面这样写，有一段是这样写，他说：耶稣，你要是不让我女儿活蹦乱跳的回到家中，你要是让我的父亲未能体会到我的孝心而悲凉的离世，他就说什么，我就不信你了，而且必要叫你做我永远的敌人，你别用地狱吓唬我，我不怕。哇，这样的写啊，真是很震撼哦。而且他在微信上发，后来有人看见了之后就在网上帮他筹款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啊，众筹筹了很多钱了，你知道，不是两万，不是20万，筹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超过200万人民币。人家都可怜他，希望他的女儿，起码5岁的女儿可以治病嘛，要很多钱啊。那后来这个人好像被公安拉了啊，就告罚款了，什么告他是在网上欺骗了、骗财了等等这样的事情。这个人把心里面的一个心思就在网上发表了，带来很大的震动。如果我的人生遭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病完又病，死了又死，妻离子散，孤独终老，我爸爸在家等我，我女儿在这样病，耶和华你在哪里？如果你帮不帮我，如果你不治好我，我就不再信你了，我教会也不去了，我必要永远做你的敌人啊。最后还加一句，你不需要用地狱来吓唬我，我不怕。亲爱弟兄姐妹，回归、回转、回家，回到上帝的怀中。以利米勒是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是死了，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生命怎么样可以向这个世界，这个充满痛苦、不幸的、悲情的、苦难的世代向他们祝福啊？我们可以吗？可以啊，因为我们仍然相信耶和华是大能者。哈巴姑书，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吃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给这个苦难的世代的祝福的源头。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继续启发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有朋友在不幸的当中、在困难的当中，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回归、转回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同在跟恩典祝福，求你救拔我们，就好像你昔日救路德、救拿俄米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与会众一同站立，我们一同唱善意颂。